弟兄姐妹早安，要替这个粤语堂的弟兄姐妹向你们问安。今天很高兴又有机会来国语堂跟你们分享神的话。上一个月云牧师来我们粤语堂讲道，我知道他哪天是讲了两篇不同的道，非常不简单，我是没有这个能力。我一天只能讲一篇道，所以这篇道就是我刚才在粤语堂讲的同一篇道，是但以理书第三章一到十八节啊。刚才我们都读过这个经文，这个故事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就是这个考古学者对这个但以理书的评价。我们在看见在这个巴比伦出土了一块是五边形的领土，这个领土的上面这个领土现在是在伊斯坦堡的这个博物馆里面。这个领土的上面是有很多的官员的名字和他们的官职，其中有三个名字我们是很熟悉。第一个是阿迪纳布，这个人是王子的这个私人的秘书长，这个名字的亚兰文就是阿波尼哥，我们知道就是但以理三个朋友的其中一个。还有一个是叫做哈努努，哈努努是御前的这个贸易官，是这个哈努努是加勒底文的文字。希伯来文这个名字就是哈拿尼亚，就是但以理的另外一个朋友。还有一个名字就是叫做 Mashalem Maduk， 这个人是尼布根尼撒身边的高官。我们也知道这个 Maduk 是巴比伦人他们的这个神，他们很喜欢把神的名字加在他们自己的名字上。如果你是把这个马杜拿掉的话，就变了是马沙伦，马沙伦就是加勒底文的米沙。我们看见这三个人的名字都是在这个出土的这个灵橱上。但以理书不是神话，是神的话语，不单只是预言，也是历史。我们在第三章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像，这个人像是跟第二章也有一个人像。我们知道第二章的人像是尼布加尼撒他梦见的这个人像，这个人像有个金的头，身上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金属，这个金属就是代表不同的国家，一个一个是继承巴比伦。现在在第三章的这个人像是尼布跟加尼撒叫人打造出来的，全身都是金，没有其他的金属。这个是代表什么？代表这个巴比伦将是永远的一个国度，不被人征服的一个国度。其实我们看见第二章尼布跟尼撒有人一个但以理替他解梦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的佩服但以理的神。他在但以理二章四十七节他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神，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的奥秘事的。是经过了两节的经文，二章四十八四十九，这个尼布贾尼撒已经不记得他讲的话。到了第三章一节，他要人打一个金的人像，要所有的人都敬拜他。当然有很多的学者他们认为第二章的尾到第三章的头其实是相隔了有很多很多年。在其中一本圣经的版本叫七十四译本，就是从希伯来文翻译到希腊文的这本圣经，在三章一节加了几个字，说是尼布根尼撒在位十八年，他立了一个金像，可能就是时间太长了，他忘记了自己讲的话。今天要跟大家讲 刚才读过的经文有三章一到五节。我们看见这个经文是用首尾都有写出来。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好像是吃扁皮鸭，记不记得？汉堡包这个扁皮鸭，就是这个圣经里面有重要的这个经文要告诉我们，很多是就是用这个首尾的结构。我们看见刚才读的时候有很多重复的经文，是不是？我们看见第一节跟第五节是非常的相似，就是尼布加尼撒做了一个金像，立了一个金像。还有就是第二节跟第三节有很多官的名字有什么名字啊？有这个总督，有钦差，有巡抚、吏司、凡司、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这两节的经文是重复了又重复而启示有这个首尾的结构。很可惜在其实是一本就是刚才讲的这本这个版本，他们把第三调子拿掉了，删掉了。他们说可能是这个文士在抄圣经的时候抄得眼花缭乱抄多了一句也不知道，要把它删掉。其实很可惜，因为这里有个很非常漂亮的一个首尾的结构很多次我们看见有重复的经文，重复的经文很重要。不过我的这个经验发觉，有时候不重复的地方反而是更加重要。我们看看不重复的地方有什么，就是第三章一节，这个金像有60座高60座，宽6座，立在巴比伦的杜拉平原另外就是有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的乐器，听到了就要俯伏敬拜。这两节的经文你说有什么大不了我们再先来看看这个第三章一节，这个人像是高60座宽6座，1座就是1次半，60座就是90次的这个高的人像又高又瘦，平时的人的这个比例高比宽是4倍，可能是5倍高的人可能是6倍，矮的人可能是3倍，这个是10倍，非常不简单。为啥是这么样？很奇怪你们昨天是有数学之美，是不是林教授我们这里也有数学，数学是什么数学巴比伦人用的是6进记，我们现在用的是10进记，10进就是逢10进16进记是逢6进1，我们说是10全10美巴比伦人说的是6全6美所以他们这个人像是60座高，是宽6座，就是6全6美的意思。有很多人不相信这个圣经是神的话语，他们不相信在但以理书里面的预言，他们希望但以理书是很晚很晚成书，因为但以理书里面就是预言，满有预言，是不是？如果是很晚很晚成书的话，这个就不是预言，这个是历史的记载不过我们看见其实这个但以理书成书的日期真是在巴比伦的时间，他们用的就是6进记，是6全6美。那但是在这个巴比伦来讲，他们说6是完全的数字，是不是有完美的数字？其实在圣经里面6是什么？6是不住的数字，是人的数字，是不是？人是在第6天被造的一个礼拜有7天，人只可以做工是6天，因为人是有限制我们要休息，是不是？我们不是完美的。另外就是在朝臣你犯了诬杀罪，就是杀人错误的杀了人有6个朝臣在这个犹大地人就是6就是人的数字，是不住的数字。我们知道7在圣经里面是什么数字？是完全的数字。那有人说是神的数字，不过我们要当心，在启示录13章，我们知道这个圣经形容这个撒旦有7个头，有10个脚，所以我们要小心。其实7正如你们所讲，就是一个完美的这个数字。 因为神是完美完这个完全的，所以常常就是用七来代表神。有人说啊，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在神的眼光里就是从一个六变成一个七，从不足变成了完美。那我们很奇怪，我们看见今天的经文在三章一节我们看见两个六，是不是六十咒高六咒宽，其实还有一个六是隐藏在三章五节，你们有没有看见？三章五节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很多乐器，是不是很多乐器？有几种乐器？有六种乐器。加了三章一节的两个六，一共是三个六。你说三个六有什么奇怪啊？但以理书其实是有关外邦人的热情，这个是在路加福音21章24节说的。耶稣基督自己说这个是外邦人的热情，神把犹太人放在一边，由这个外邦人来统治。在外邦人的热情，第一个国家就是巴比伦，第一个王就是尼布贾尼撒，最后一个王是谁啊？在这个外邦人的热情，最后一个王就是敌基督，他还没有来了，他会来啊。到敌基督来了，耶稣基督就会回来。敌基督在启示录13章14到15节，他也立了一个偶像叫人敬拜。在启示录13章18节，敌基督也有一个号码，这个号码是什么？666，也是三个六。尼布贾尼撒也有三个六，在这个敌基督也是三个六，就是在这个外邦人的热气当中，满天都是六，都是人为的东西。人为的东西要有很多的偶像，要把我们引开，我们离开神来拜偶像，这个是在外邦人的热气。我们再看一看这个六经记，我忘了给你们看这个。在这个三章一节说这个金像是在哪个地方？在杜拉的平原，在杜拉的平原。其实杜拉的平原就是在巴比伦的东南面的六里。有一个法国的这个考古学家，他是在1863年。在巴比伦东南的六里找到一个座，这个座是45平方尺，在20尺高。这个座很多人就是认为是当年摆这个金像的这个座。那现在的金像去了哪里啊？金像是金座的啊，被给人拿走了，可能没有了啊，就是这个座还在。那我们想到这个杜拉的平原呢，杜拉这个地就会想起另外一个地方，也是在巴比伦，就是示拿地。你们记不记得示拿地在哪里？在创世纪11章，记不记得有巴别塔？巴别塔他们干什么东西啊？他们要起了一个塔，要用自己的能力去接近神，是不是？这个就是巴别塔，他们也要团结自己。在这个创世纪11章4节，他们说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他们不要分散，他们要合一。跟这个经文的这个尼布甘尼撒是一无一样。原来在公元前596年曾经在巴比伦有一个叛变，尼布甘尼撒可能就是要用这个金像来团结所有的这个巴比伦的人，要他们一起来敬拜这个金像，要敬拜他自己。其实我们看见这个杜拉也好，这个示拿地也好，巴比伦其实就是所有偶像拜偶像的开始的地方。你想想看， 其实啊，所有假的宗教，所有其他的宗教都是用自己的能力来接近神，只有基督教是什么？是我们的主是降下来替我们赎罪。其他假的宗教都是怎么样？人希望能接近神啊，这个是所有偶像、所有假的宗教的这个发源地。那我们刚才读过这个经文，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就是尼布甲尼撒立了一个金像啊，还要做不同的乐器，你们听见乐器就要俯伏敬拜这位神。丹尼里的三个同伴他们是不去敬拜。我们其实在第一章已经看见他们是非常非常忠于神啊，他们不吃王的食物，是不是？为啥不吃啊？因为这个旧约里面有非常严厉的这个食物的条例，所以他们是不吃这个王的这个食物。现在我们又看见他们也是忠于旧约，里面有十诫，是不是？第一诫说不能有其他的神，第二诫说不能为自己是做这个偶像，他们是不为拜这个尼布甲尼撒的金像。我们看见当时这个在杜拉的这个平原，有人估计可能有三十万人啊，很多人。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三章一节跟三章五节有一个对偶，其实还有一个对比啊。三章一节说是个平原，是杜拉的平原，三章五节说他们就是俯伏敬拜。如果是在这个平原上人人就是俯伏敬拜的话，如果你不敬拜会怎么样？人人都能看见你啊，非常非常的突出。所以那时候就有这个加勒底人来控告这个犹太人，他们说哎，这些人不敬拜尼布可尼撒的神啊。其实加勒底人不一定是巴比伦人啊，加勒底人其实是这个智者，有智慧的人啊，所以叫做加勒底人啊。记不记得在第二章发生什么事？第二章我们知道就是尼布甲尼撒发了一个梦，是不是啊？没有人能替他解梦，他要把所有身边的这个智者、这个哲士都要杀掉。是谁救了他们呢？是但以理救了他们。但以理替王解梦啊，现在他们是恩将仇报，要杀死这个但以理的三个同伴啊，恩将仇报。他们憎恨这个但以理跟他三个同伴，因为尼布甲尼撒派他们管理所有国内的这个哲士，所以他们是妒忌。在三章十到十二节，他们跟王说啊，你这样子要所有的人都拜这个金像，有三个人不拜了啊，你说要把他们扔到这个火窑里面去。这三个人就是犹太人啊，他们就是王派管理巴比伦神事务的沙德拉、米沙啊，还有这个亚波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了，不侍奉你，也不敬拜你的神。尼布甲尼撒没有去把他们拉戒子杀掉，尼布甲尼撒请召他们来三个人。其实尼布甲尼撒对这三个人，对但以理也非常非常的看重，他叫他们来，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啊。这一次如果你们为什么不侍奉我的神，你为什么不拜我的金像，你们是不是故意的，还是你们的耳朵不好听不见音乐？我给你们多一次的机会，这次你不跪的话，我就把你们扔到火里面去啊。所以啊，他还说了一句话，我要看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他已经不记得了，在第二章这位神就是报梦给他的神，在第二章这位神就是替他解梦的神，就是把巴比伦给他，这个权柄给他，能成为当时世界的领袖，就是这位神。他已经不记得了。到了第四章，你们看见他是彻底的认识这一位神啊，这一位神啊。其实在现在的伊拉克，在以前的巴比伦，他们发现有一个火窑 是要来执行死刑的火药啊，要有20尺的长，20尺的宽，还是32尺的高，正是由这个火药是执行这个死刑。那这个三个同伴，其实他们来回答这个尼布贾尼撒为他的回答的非常的精彩啊，他们怎么说？他们说尼布贾尼撒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是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计划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绝不敬拜你立的偶像。他说我们的神可以救我们，我们不怕你，如果他不救的话，我们也不敬拜你的神啊。这个讲国语的就是说去你的啊，能说吧，讲到可能不能说这个事实啊。我们看见在约伯记啊13章15节啊，约伯也是这样说，约伯说他逼杀我，我虽无指望，我仍然相信他。约伯说他就算杀我，我也信靠他。这个世界很需要好像但以理上的同伴这样的人，他们有原则，他们有立场，他们的原则，他们的立场不会因为环境变了他们就变了，好像现在的人摇风摆柳啊，是不是啊？世界怎么变他们就变得跟世界一样。其实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啊。盐碰到伤口会怎么样？会疼痛的，是不是？光照亮黑暗，在黑暗暗的人看见光会怎么样？刺眼呢、啊现在的基督徒绝对没有这个职数啊，不能使人刺眼，不认识人有疼痛的感觉，跟平常人是没有两样。如果这三个人同时也俯伏敬拜的话，相信这个但以理书第3章就没有这个接话，没有这个这么好的故事。但以理他的同伴就是把神放在第一位，他拒绝拜偶像。在早期的教父有一个人叫亚他拿修Athanasius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他在唯物耶稣基督的神性上有非常大的功劳。为啥要唯物耶稣基督的神性？原来早期的教会有很多很多错误的教导，其中一个就是说耶稣基督如果是神的儿子的话，那他就不能跟父一样是自由拥有，是拥有，是不能是永恒的神。所以他们说耶稣基督就不是100%的神。阿他拿修说不，圣经教导我们耶稣基督是100%的神，是100%的人啊，他的这个神学观是非常的正确。有人跟阿他拿修说有人不喜欢你的教导，教会不喜欢你的教导，主教不喜欢你的教导，连王上都不喜欢你的教导，全世界的人都不喜欢你的教导。阿他拿修说我是忠于圣经的教导啊，全世界的人反对我，我阿他拿修就反对整个世界啊。阿他拿修就是把神放在第一位，把神的话语放在第一位，哪怕是全世界也反对他。但以理的三个同伴也是一样，把神放在第一位，哪怕是尼布贾尼撒，哪怕是他的火窑。那今天我要给大家一个是偶像的定义。我们知道这一章书1到18节很明显是讲偶像啊，偶像是什么样的定义？我们看见出埃及记20章3到5节给我们一个定义。经文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不可跪拜哪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血的神。那我们看见这个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透过任何的事物来敬拜神。如果我们透过任何的事和物，这个事物就变了是偶像。神要我们是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这个很明显。不过经文还有一个信息在里面，这个信息就是神说，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血的神。什么是祭血的神呢？在英文的版本说是妒忌的神。那我们看看以赛亚书40:8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以赛亚书40:8说，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清脏归给雕刻的偶像。如果我们把属于神的荣耀给了人，给了任何的事物，这个得到神荣耀的人和事物就变了偶像。这个我们要很小心。有人说，偶像就是我们把属于七的给了六，希望六能变成七，这个就是偶像。如果我们是把神放在第一位的话，我们将所有的荣耀的给他，我们是不会有偶像。但如果我们不将神放在第一位的话，肯定我们的生命里面就会有偶像。让我给大家一些例子，看看有什么不同的偶像。第一种就是人做出来的假神。我们看见这些偶像都跟六是有关，就是人搞出来的人造出来的假神。在旧约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是拜什么？拜巴利，拜偶像，是不是？在今天的经文我们看见尼布甲尼撒要叫人拜这个金像，这个金像也是假神另外还有什么？还有异端，还有邪教，其他的宗教全部都是假神这一种假神是外在的，不是里面的，不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去拜这个假神是外在的。另外两种是内在第二种是贪恋人间一切能代替神的东西，也是人间的东西，也是一个六如果我们爱我们的配偶，我们爱我们的儿女多过爱神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可能就变成了我们的偶像。如果我们爱我们的这个钱财名利，爱嗜好娱乐多过爱神，这些也能变成我们的偶像。在一间教会的后援，他们主持了一个拜这个烧偶像的这个典礼，要把所有的偶像都烧掉会众的把他们最喜欢的东西拿回教会的后院，有人拿金珠宝项链，有人拿金银财宝，有人拿皮草，有人拿心爱的古玩，有人拿学业的文凭都拿来，都要烧掉。到要烧的时候到了，奇怪，找不到火柴，没有人有火种，烧不掉，于是每个人就是依依不舍的，慢慢慢慢的一个一个都回家了。有一个人回到家，他思前想后，整天晚上都睡不着着觉。他说：“我喜欢的东西不是偶像啊，我喜欢的东西不是偶像，我明天一早要去把它拿回来。”到了明天一早，他就偷偷的去这个教会的后面去把他的这个心爱的东西拿回来他很开心，还在后院不过奇怪的就是他的东西是唯一在后院的，其他的人呢比他先到，都拿回去了。人实在是太喜欢我们的偶像。那我有很多人说，其实我真的是把神放在第一位，我就是有一点点的这个 寄托摆在我的这个配偶，摆在我的儿女的身上。其实我是只把神放在第一位啊，我就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寄托在金钱啊，在名利上啊，娱乐嗜好。其实我第一位的还是神。不过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将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放在这些东西上，是多过我们放在神的身上，我跟保证你，这个就是你的偶像，我们要很担心。啊，这个是内在的一个偶像。那你可能觉得很奇怪，为啥是内在？啊，这个是都是外在的物质的东西，外在的东西，为啥是内在的偶像？啊，这些东西是满足谁的？这些东西都要满足自己的，是不是？满足自己的，自己就是偶像，这个是自我，是内心的偶像。还有第三种。第三种也是人家搞出来，是用人的途径来敬拜真神。而注意的，我们敬拜的是真神，不是假神哦。我们刚才说在这个创世纪十一章，是不是这个巴别塔所敬拜的是谁啊？他们要盖这个塔，要去借景谁啊？去借景耶和华，不是其他的神。不过就是用了自己的办法，是不是？我们看见在出埃及记第32章当摩西上山去领受法版，在山下发生什么事情？山下他们在拜金牛啊，其实在他们的心里面，这个金牛是耶和华，他们是需要有一点是有形象的东西给他们拜，就做了金牛出来啊。其实他们心里想要拜的是真神啊，也就是用自己的办法来拜。另外就是在利未记第40章啊，有这个阿伦的两个儿子，他们在圣殿里面献祭，在圣殿里面献的当然是献给耶和华了啊，就是他们用了自己的办法献了燔火啊，招来杀身之祸。我们要当心啊，我们用自己的办法去敬拜神也是不对。那你可能问啊，我们拜的是真神啊，这个偶像在哪里啊？偶像在哪里啊？偶像就是自己啊，因为我们就是靠自己的办法代替了神的教导，代替了神的话语啊，我们自己就是偶像。那其实这个很重要，因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一生都是在敬拜神啊，我们每一样东西我们做的都是要来敬拜神。而如果我们每天就是靠自己的办法来做事的话，那我们就是有这个偶像，这个也是内在的偶像。我们看见这三个这个偶像，其实跟这个今天的故事是息息相关。我们看见三种不同的偶像，其实三种都是但以理三个朋友他拒绝的。第一种就是什么呀？就是什么？就是假神，是不是？他们不去拜尼布甲尼撒的这个金像，这个金像就是假神。还有第二种呢？第二种是用物资来满足自己。如果他们是他们已经是尼布甲尼撒的高官了，他们如果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的欢心，他们去拍这个尼布甲尼撒的马屁的话，那他们就能要什么有什么，要风的风，要雨的雨啊，就是物质可以满足自己。不过他们没有这做，他们是将神放在第一位。我们也看见第三种，就是有没有靠自己的办法来做事，他们也没有。我们第一章就看见他们是忠于神的话语，不吃这个王的食物。第三章他们忠于神的话语，也不拜偶像，他们是忠于神的话语，没有自我，不在神的话语上妥协啊。其实我们看见说有三种偶像，其实如果我们分析的话，其实只有两种，一种是内在的，一种是外在的。外在的就是假神，内在的就是自我物质的这个来满足自己，或者靠自己的办法来做事。其实只有两种啊。其实圣经里面有教我们如何去对抗 这两种的这个偶像，圣经有讲的，在哥林多前书10:14说要逃避，在约翰一书5:21说要远避，能逃就逃，能避就避，这个是外在的假神，假的宗教，你不要去听别的宗教啊。有人跟你说啊，有个新的宗教，你去听听，你不要去听，你的信心如果是不足的话，听了就耳朵软了，不要去听。我的姐姐就是这个问题，她以前是基督徒，她去听这个新的新时代的宗教 New Age， 跟她说啊，你不要去相信圣经里面的神，你自己就是神啊。他听了他好喜欢了，我自己就是神，我为啥要去听这个圣经里面的神啊？不要去听这个新的宗教，假的宗教，假的这个神，能逃的就逃，能避的就避。还有一种呢，就是不能逃不能避，是自我的，你不能逃不能避，你逃到哪里他跟你去哪里，这个是你自己啊。这个不能逃不能避的怎么样，哥罗西书3:5说你要把它治死，这个是跟这个贪婪是一无一样的一个罪啊，我们要把它治死啊。最后好啊，我叫今天的这个信息叫火中的试验。其实如果我们看第2章但以理书到第7章是有一个非常精彩的首尾的对偶。第2章到第7章是给外邦人的信息，是用亚兰文，是用加勒底文写出来的。这个但以理书是两种的语言写出来，8章到12章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是给犹太人的。2章到7章是用亚兰文加勒底文写成，是给外邦人，是讲这个外邦人的日期，就是不同的国家兴起衰落。第6章跟第7章是一物一样，是这个预言不同的国家兴起衰落第二章是人看这个国度人看这个国度是非常的荣耀，非常的光辉，就是好像这个金像身上的金属一样发光，非常非常的荣耀。第7章是从神的眼光看这个国度，是用野兽来代表，神看见他们就是好像马戏里面的动物啊，没有什么了不起。第6章也是有一个强烈的关系。第3章就是说这个犹太人在这但以理上的朋友在火窑里面表现他们的信心。第6章就是但以理自己在狮子坑里面表现他的信心。在外邦人的统治不要紧，交给神，我们只要是有信心，我们是把神放在第一位，排除所有的偶像，这个是我们要做的，其他的是交给神。第4章、第5章就是外邦王的骄傲，他们的惩罚。第4章是尼布甲尼撒的惩罚，第5章是伯沙撒的惩罚。最重要的经文是在4章37，这个尼布甲尼撒说我赞美神，我尊崇神，我恭敬天上的神这一位神就是能使骄傲的变成谦卑我们只在外邦人的日期要有信心，其他的就是交给神。我今天结束的时候跟大家再看一看其实这个信息也是给我们的，我们其实也是在外邦人的日期我们知道这个外邦人的日期就是从巴比伦开始一路到这个耶稣基督再次回来，耶稣基督现在还没有回来，我们现在还是在外邦人的日期。其实我们真的好像是住在外邦人的这个国家里面为啥？因为约翰跟我们说，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就是好像是在外邦人的国里面 生活。哦，其实我们在美国非常的自由啊，我没有人把我们扔到去火坑里，没有人把我们扔到去这个狮子坑，暂时还没有啊，将来我不知道，暂时还没有。不过我们每天真是有很大的试验，有什么试验？就是人为的，这是所有六造成的，这一切的假神呢、啊，这个物质名利的东西啊，还有就是靠自己去做事，不依靠神。我们对这些的偶像要非常的当心，我们能逃的就应该逃，能避的就避，逃不了避不了的就要怎么样，把它致死。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将神放在第一位啊，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啊、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但以理书第三章啊，我们看见啊，你不会将你的荣耀是归给假神啊，我们看见有不同的偶像啊，有假神，有这个物质跟名利的东西，还有就是我们靠自己来办事。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排除这些偶像，我们是将你放在第一位，将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门。